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26章44至50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来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13章1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朋友们平安。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如果按照教会的年历，今天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
按照教会的年历，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中资主日。
中资主日。
中资主日是什么意思呢？
中资主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2000多年以前，耶稣最后一次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这个是一周的时间，他就从大概就是今天进入耶路撒冷的。当时耶路撒冷很多的那边的居民都带着棕树枝出来迎接耶稣基督进入圣城。
2000多年前，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是那里当地的居民都揸着啲棕树枝去迎接耶稣。
但是到几天以后，其实5天以后，他们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几天之后，即系5天之后，他们就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这周在教会的年历上也称为圣周，或者叫受难周。
所以呢周教会都称为系圣周，或者系叫做受难周。
这周呢，耶稣真的是把对人的爱真的是彰显到一个最极处。
这个星期就将耶稣将对人的爱彰显得淋漓尽致。
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的复活，当然是他对人类的爱的最极致、最完全、彻底的一个彰显。
他的死和复活是对人类的爱的彰显。
他这一周里边，在受难周里面，他接触的他的门徒、他周围的人，他也同样把对他们的爱也彰显到一个完全彻底的一个程度。
他对身边的人、对门徒的爱都彰显得淋漓尽致。
特别是犹大，他的其中的一个门徒，那是一个出卖他的门徒。
特别是对他其中一个出卖他门徒犹大。
耶稣同样彰显出他对他完全彻底的爱。
耶稣同样都彰显出他对他完全彻底的爱。
我们用一句流行的话可以讲，耶稣在受难周里边对门徒，尤其对犹大所彰显的爱，真的是说明他将爱进行到底。
用一句流行的说话来讲，他对犹大、对所有的人的爱，是将爱进行到底。
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被你的爱所充满。
求主帮助我们被你的爱充满，
让我们理解你的爱，明白你的爱，
使我们理解明白你的爱，
保守我们口中的言语，众人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能够蒙悦纳。
保守我们口中的语言，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
我们第一部分先看看耶稣真的是怎么样爱这么一个出卖他的门徒犹大的。
我们首先看看我们耶稣是怎样爱一个出卖他的门徒犹大。
犹大是耶稣和天父他们亲自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之一。
耶稣是犹大是耶稣和天父亲自拣选的十二门徒之一。
而且对他委以重任让他掌管钱财。
而且对他是委以重任要他掌管钱财。
可是犹大呢却常常是挪用公款拿钱偷偷的拿钱袋里面的钱。
但是犹大经常都是挪用公款偷偷的咁挪走一些钱。
耶稣在最后一次进入圣城的时候先来到了伯大尼。
耶稣最后一次进入圣城之前是来到伯大尼。
住在伯大尼那里有一个名叫玛利亚的看到耶稣来了他拿了一瓶很贵的香膏。
在伯大尼有一个叫玛利亚的拿了一个很贵的香膏。
他去膏抹耶稣的脚然后用他的头发去擦。
去膏抹耶稣的脚而且用头发来抹。
犹大看见了就责备这个玛利亚说他在浪费因为这么贵重的香膏如果拿去卖钱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
犹大见到这样呢就责怪这个妇人他说你这样是浪费而且可以去卖很多钱。
其实犹大心里根本不是顾念穷人他所顾念的是他的见钱眼开。
其实犹大不是顾念穷人其实是顾念他的见钱眼开。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他说这个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圣经这样讲他讲这个话并不是挂念穷人而是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所以耶稣当时就拦阻了犹大说不要这样责备玛利亚他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耶稣就阻止犹大他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耶稣知道犹大是个贼。
这句经文中清楚明白耶稣是知道犹大是个什么人。
耶稣并没有撤销他的职务去斥责他。
耶稣并没有撤销他的职务去斥责他。
他继续让他管理钱财但他真的是希望犹大不要以挂念穷人为借口行偷窃让他不要贪恋钱财。
而继续是等他管钱财而是借着这个机会教训犹大使他不要贪财。
而是希望他真的是能够他面前的这位夫子犹大所称为的夫子真正的是谁从而希望他能够悔改。
从而使犹大能够真正认识这位夫子的真正身份是什么使他真正可以悔改。
可是犹大的心里只有钱财。
但是犹大的心里面只有钱财。
他后来为了钱财出卖了耶稣你说耶稣知道吗
他后来为了钱财出卖耶稣耶稣知不知道呢
耶稣当然知道。
耶稣当然知道了。
耶稣多次警告出卖人子的犹大有祸了而且后果十分严重。
耶稣多次地提醒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在这个受难周里耶稣和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亲口的告诫那些门徒说同我张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就是要卖我的。
耶稣在最后晚餐里说同我沾手在这个盘子上的人就是出卖我的。
他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说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所指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个人不生在世上都好。
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警告。不生在世上倒好是什么意思就表示这个人是白活了一生这个人实际上是生不如死。
这个当然是一个真的很严重的 人生在世上，即系讲佢系白活啦。
犹大自己也清楚的知道，其实耶稣所说的那个卖他的人就是他自己。
犹大其实都清楚知道耶稣讲卖佢个人就系佢自己，
因为他向耶稣确认了这个事，他说：“拉比，是我吗？要卖你的？”耶稣肯定的告诉他：“你说的是。”
因为佢曾经问过个拉比话：“拉比系咪我呢？”拉比耶稣回答：“就系你。”
可见耶稣真的是在临上十字架前还在警告犹大，真的是希望他能够悔改。
可以见得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上面都是在警告耶稣，希望他悔改。
耶稣对犹大的爱也体现在耶稣在受难周里面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上面。
耶稣的爱也都体现在受难之前和门徒洗脚这件事。
圣经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间到了，他就为他所爱的人，自己的人来洗脚，爱他们爱到底。
耶稣说他知道他时间到了，就为他所爱的人爱到底。
所以他就为十二个门徒包括犹大，耶稣真的是像一个仆人一样搭上他的一个毛巾在手上，认认真真的给每个门徒的洗脚。
所以他就为十二门徒包括犹大认认真真地去洗脚。
他那个时候都还是把犹大当作自己的人来看待，他没有区别对待他。
他当时还是将犹大当自己人看待，没有区别对待。
他没有对这个出卖的人洗的不洗，或者是抹布的洗一洗，或者是用开水烫他的脚。
他不会说对这个出卖的人是求其洗下，或者用热水来淋下去。
他洗这个卖他的人的脚跟洗其余十一个门徒的脚是一模一样，蛮有恩慈亲情的。
与同这个出卖他的人洗的脚同其他十二个门徒都是一样，没有区别对待。
这也是他真的是爱人到底的具体的体现。
这个都是他爱人到底的具体表现。
另外我们看到他虽然多次告诉门徒他们当中有人要出卖他，而且他也用一定的方式回答门徒的好奇心，这个人是谁。
另外都见到他多次回答门徒哪个人出卖他，而且他都回答给门徒听。
但他没有在门徒面前清楚地指出犹大就是个卖他的人，以至于门徒在最后一刻他们其实都不知道是谁要卖耶稣。
但他没有清楚地指出来就是犹大，所以他到最尾一刻他其他十一个门徒都不知道是哪个。
所以他们都不清楚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
所以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会要这样做呢？
耶稣为什么不清楚地点破这件事情呢？
为什么耶稣不清楚地去督穿这件事呢？
因为耶稣要保护，在那个时候他是要保护犹大的名声。
因为耶稣要在那个时候要保护犹大的名声。
耶稣在保护一个要出卖他的人的名声，而且保护到底，这是他爱人到底的体现。
耶稣要保护这个出卖他的人要保护到底，这个就是爱到底的表现。
在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犹大带着许多人来抓耶稣，他用与耶稣亲嘴作为出卖耶稣的信号。这个时候你说耶稣是怎么对他说的呢？
刚刚的经文讲他用亲嘴 的表示 来提醒他们，耶稣怎么讲呢？
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
耶稣说：朋友，你要来做的事你就做吧。
即使是在出卖自己的门徒面前，耶稣是怎么称呼他的呢？
即使在出卖自己的门徒之前前面他是怎样称呼他呢？
他称呼他为朋友。
他称呼他为朋友。
他在被出卖的时候他还称呼那个出卖他的人为朋友。
他被出卖的时候 还称呼出卖他的人为朋友。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还是爱犹大。
他还是爱
犹大。他希望犹大能够被他的爱所感动，能够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他希望犹大可以被他的爱感动回头是岸。
我们最后再看看耶稣这里讲的你来要做的事，你猜猜可能是什么事呢？
你看看耶稣说、啊、你来要做的事，你想想是什么事呢？
当然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很清楚地看出要来做的事就是犹大要出卖耶稣这件事，这没有错。
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啊、这件事就是出卖耶稣的事，没错。
但我们从耶稣称犹大为朋友来看，难道耶稣希望他自己的朋友出卖自己，然后导致严重的死亡的结局吗？
从这件事来看，不通耶稣希望他朋友出卖他而得到死的结局吗？
其实希腊文对这句话你来要做的事，它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朋友你为什么来呢？
其实希腊文还有一个翻译，就是朋友你为什么要来呢？
耶稣这个时候还是在告诉犹大，他为犹大所忧伤，因为知道他来了就是要做那件出卖他的事。
耶稣还是告诉犹太听，他其实都很忧伤，你还要做这件事。
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在最后的警告犹大，你为什么带人来抓我呢？
所以、最后耶稣还是警告犹大、为什么你带人来捉我呢？
他的潜台词是，你难道忘记了我对你的信任吗？尽管你偷钱。
他的前提就是，难道你忘记了我对你的信靠吗？
你难道忘记了我对你的警告吗？尽管我多次的提醒你。
难道你忘记了我对你的提醒吗？因为我多次地提醒你。
你忘记了我对你的慈爱吗？
你不记得我对你的慈爱吗？
你忘记了我是谁吗？
你不记得我是谁吗？
你难道只知道我是你的夫子而不是你的主吗？
难道你只知道我只是老师不是你的主？
如果带着这样的前提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就可能知道耶稣在告诉犹大他来最要紧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如果看到这个前提，就是、耶稣告诉、犹大听我他来的事，
是要犹大赶紧认罪悔改，承认耶稣基督，耶稣是他的主。
就是想犹大赶快点去悔改，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不仅仅是他的夫子，
不单止是他的老师，
因为这是犹大对耶稣的称呼，他只称呼他为夫子。
这个是犹大对耶稣的称呼，他称呼他夫子。
我们通过耶稣的这么多的言行，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么一个出卖他的犹大真的是爱他到最后一刻，爱他到底。
通过耶稣这么多的行为都体现出他爱他的门徒爱到底，
爱到他完全彻底，
爱他完全彻底。
面对这样完全彻底的爱，犹大又是怎样对待耶稣的呢？
面对这么完全彻底的爱，耶稣又是怎么对待犹大又怎么对待耶稣的呢？
耶稣信任犹大，让他掌管钱财，耶稣也知道他顺手牵羊在里面偷钱。
耶稣信任犹大，使他掌管钱财，耶稣也都知道他会顺手牵羊拿其中的钱。
耶稣没有直接的指责他，而是通过多次的教导提醒他，让他能够希望他能够看到自己的罪。
耶稣没有直接指出来，而是通过不断的教导，希望他自己能够意识到。
耶稣一起教导门徒说，你们不要侍奉马门，要是要侍奉主，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主。
耶稣经常教导的门徒不可以侍奉马门又侍奉主。
耶稣教导他们还说，要积财宝在天上，不要积累财宝在地上。
耶稣还教导他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
犹大听懂了耶稣的教导，犹大听从了耶稣的教导吗？
犹大听从了耶稣的教导。
犹大没有。
耶稣没有。他依然没这样做。
我行我素，依然挪用公款。
依然我行我素，依然挪用公款。
他最后为了30块钱，把如此信任他的主耶稣基督就给卖掉了。
他最后为了30元就卖了这么信任他的耶稣。
耶稣多次的警告他，出卖人子的后果严重，是人所不能承受的。
耶稣多次提醒他，出卖人子的后果是严重的，人不可以承受。
耶稣在门徒面前没有直接指出犹大是出卖他的人，是为了保全犹大的面子。
耶稣没有直接指出犹大是要保全犹大的面，
所以没有一个别的门徒知道犹大是要出卖耶稣的，
所以没有一个门徒知道是犹大出卖耶稣。
如果真的是犹大有那么一点点我们人的被感动的心，他都应该有所犹豫，他甚至于应该悔改悬崖勒马。
如果犹大是有一点点的心悔改的心，他都会悬崖勒马。
可是他对耶稣却是无情无义，冷漠无情。
但他是对耶稣是无情无义冷漠。
他在最后的晚餐之前，他去找祭司长，他谈判问多少的价钱他可以，如果他出卖耶稣的话。
他在最后晚餐之前，他会找祭司长去谈判多少钱会出卖耶稣。
他问祭司长，祭司长说给你30块钱。
他问祭司长，祭司长说给你30块钱，
他就同意把耶稣交给他们。
30元他就同意将耶稣交给他。
一个如此信任和深爱他的人，在犹大的眼里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而且是只值30块钱。
一个这么信任他的人，犹大都只可以用30元去出卖他。
可见犹大完全是被财迷了心。
可见犹大真是财迷于心。
他对耶稣只有恨没有爱，他以恨 报爱。
他对耶稣只有恨无爱，也以恨报。
他还特别交代那些来抓耶稣的兵丁说，你们要把耶稣要绑得牢牢的。
而且特别交代那些兵丁要将耶稣绑紧点。
他说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就把他拿去，然后牢牢靠靠的带去。
其实他给啲人有个暗号，如果是我同边个亲嘴，你就将他捉起身。
他的无情再次一览无遗，让我们看到
他的无情再一次被我看到。
即使是当他看了由于他的出卖，结果耶稣被定了死罪，圣经里面讲他后悔了，他也没有改变他的心。
即使是他后来后悔了，但是他都没有改变他的心。
因为他只认为耶稣是夫子，就是他的老师，他从来不认为耶稣是他的主。
因为他从来都是认为耶稣只是夫子他的老师，没有认为他是主。
耶稣不做犹大的主，犹大就会自己做主。
耶稣不做犹大的主，犹大就自己做主。
结果他就自我了断，一死了之。
结果他就自我了断，一死了之。
他到最后都没给这位夫子这位主机会让他能够被拯救被赦免。
他最后都是没有给机会自己被拯救。
耶稣一直在最后都在等待犹大悔改，给他机会悔改。
耶稣一直等到最后都是给机会去等待他悔改。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如此的爱犹大。
我们看看耶稣真的如此地爱犹大。
我们也看到犹大是如此的冷漠无情。
我们都看到犹大是如此的冷漠无情。
罔顾信任，罔顾恩慈，罔顾警告。
罔顾信任，罔顾恩慈和警告。
一直我行我素，自我作主。
一直我行我素，自我作主。
结果犹大真的是一个凄惨的结局。
结果犹大真是一个凄惨的结局。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故事，我们会觉得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我看到今天的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我相信我们谁也不会觉得我们自己像犹大，我们会出卖耶稣基督，我们不会的。
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不会是犹大，不会出卖耶稣。
我们真的不像犹大吗？
我们真的不像他吗？
我们有没有问耶稣为什么会钉在上十字架被钉死呢？
我们有没有问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钉死呢？
你说是因为犹大的出卖，所以官府就判了耶稣的死刑要钉死他，对吗？
是不是因为犹大出卖了他，官府就判耶稣死刑钉死他呢？
那如果我们假设 犹大没有出卖耶稣，耶稣就不会死在十字架上吗？
如果假设我哋谂下，如果冇犹大，耶稣就唔会死喺十字架上咩？
耶稣的使命，来到人间道成肉身的使命，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
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
所以即使没有犹大的出卖，耶稣也是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即使没有犹大的出卖，耶稣都是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是为我们每一个人，你和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
他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
也是为了犹大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也都是为犹大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都跟犹大一样，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救赎的拯救，我们都需要他宝血的遮盖。
所以我们好犹大一样，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救赎，耶稣宝血的洗。
犹大听耶稣对于出卖他的警告，多次的耶稣多次的教导，他跟耶稣三年多，犹大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呢？
犹大跟了耶稣三年多，他有没有改变呢？
他没有听懂耶稣的教导，
他没有听懂耶稣的教导，
他也没有听从耶稣的教导，
也都没有听从耶稣的教导。
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信主多年，我们有没有听从耶稣的教导呢？
从这一点看，我们信主多年，我们有没有听从耶稣的教导呢？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我们是不希望被任何人所触及的，我们希望留在那里是给我们自己掌管自己处理的？
我们是不是有一部分是不可以被任何人 接触，而是自己掌管自己的呢？
犹大即使看到自己对自己做的一件事情有后悔，他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带到只有上帝耶稣基督能够赦免的这个耶稣基督面前来。
犹大即使是见到自己有出错，而他都不会将这些错是带到耶稣基督面前，
因为他要自己做主，
因为他要自己做主。
所以在多少的事情上面，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自己做主，不愿意交托出来给耶稣基督呢？
所以我们会不会在很多事面前呢，都是用自己作主，不愿意交自己出来给耶稣基督？
贪恋钱财，我相信我们都会觉得我们不是个贪恋钱财的人。
贪财，我估计我们都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贪财的人。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自觉不自觉的被钱所控制，被钱所影响。
但我们通常会不自觉间都会被钱财控制。
在这一点上，我们难道不是跟犹大也有相似的地方？
在这点上，难道我们不像犹大吗？
犹大遇到了他最大的问题是，他觉得对出卖耶稣他有后悔，但是他不把这个事情交在耶稣面前，他要自己处理。
犹大最大的问题是他对背叛耶稣他后悔，但他不将这个事放在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有多少事情是要我们自己处理，不要交给耶稣基督来处理，不愿意让耶稣基督知道的呢？
我们有多少事是知道自己后悔，但不愿意交出来给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知道呢？
我们在这一点上有多少是像犹大的呢？
我们在这点上有多少是跟犹大一样呢？
犹大即使是出卖了耶稣基督，导致耶稣上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面。
犹大即使是出卖耶稣，导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其实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他都还是有希望的。
如果把他的问题不要自我了断，而是交在耶稣面前，他依然可以获得赦免。
如果他不将自己的问题自己了断，而是交在耶稣基督面前依然可以解决的。
他的同工彼得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他的同工彼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彼得也是在受难周里面三次不认他的主。
彼得也在受难周里面三次不认主。
他也是同样的后悔。
佢亦都系同样咁后悔、
痛哭、
痛哭。
但是他没有自我了断，
但佢冇自我了断。
他等待耶稣基督来找他，
佢等耶稣基督嚟揾佢。
他给我们的主有这个机会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
佢俾我哋嘅主有呢个机会嚟赦免我哋罪，洗清我哋嘅罪。
所以如果我们碰到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我们认为我们一定要自己处理，甚至于我们愿意付很大的代价来处理，甚至于像犹大那样愿意付出生命来处理，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就要警醒自己，那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如果我们有些事是要自己处理，甚至是付出生命自己处理，那我们又要警醒了。
那样做的结局真的是有很严重的后果。
这样做的结局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因为这样做的本质的后面就是我们不认耶稣基督为主。
因为这样做的本质就是我们不认耶稣基督为主。
我们还是认自己为主。
我们还是认自己做主。
还是要彰显自己的志意。
还是要彰显自己的能力。
我们还是以爱自己为主。
我们还是以爱自己为主。
所以我们要记住，要警醒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要警醒自己。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样爱犹大，是一个这样出卖他的门徒，而且一直爱他爱到底。
我们看到耶稣爱犹大，而且是一个出卖他自己的门徒，爱他爱到底。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爱着你和我，无论我们今天是相信他的，还是今天不相信他的人。
其实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一样爱着我们，无论我们是信他还是不信他。
他信任我们，他警醒我们，他等待我们，他爱我们。
他信任我们，警醒我们，他爱我们。
他一直用他的慈神爱所在牵引我们，保护我们。
他一定一直用他的慈神爱所去保护我们，牵引我们。
这样的爱，这样爱到底的爱，是我们世间不容易明白的爱。
这样爱，爱到底的爱，是我们世间不容易明白的爱。
因为这是世间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爱。
几乎世间没有这样的爱。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你今天就来相信他，你就能接受他的这份爱你到底的爱。
如果你今天还没信耶稣基督，你今天就去相信，去体验一下这份爱，爱到底的爱。
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那我们就问问自己，你有没有得到这份爱到底的爱？有没有得到耶稣这份爱你，感受到这份爱你爱到底的爱？
如果你已经信耶稣基督，你问一下自己，你有没有得到这份爱爱到底的爱？
如果你得到了，你感受到了，我相信你的生命一定是丰富的。
如果你感受得到，我相信你的生命真的很丰富。
我下面用一个例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的分享。
下面用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个分享。
我的岳父是2014年他回天家的，今天已经11年了。
我的外父是2014年回天家的，都11年了。
他第一次来夏威夷后，岳母一起来帮我们带孩子。
他第一次来夏威夷是跟我们带小孩。
我那个时候是个非常顽梗的人，我对老人家态度不好，我也常常的嫌弃他们。
我那时候对老人家的态度不好，我都很嫌弃他们。
我岳父好几次要我开车带他出去办的事情，我都很直接了当的我就回绝他了。
有时外父叫我车他出去办的事，我都很回绝他。
后来我看到他有什么事情要办事情，他都会找我的太太，而不会找我。
所以他有什么事办都要找我太太，不找我。
后来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我自己对老人的不敬，对老人的真的是那种真的是非常恶劣的态度。我是向他认罪悔改。
后来圣灵光照我我对老人家的不敬，我对他们还认罪悔改。
他笑笑，他说他其实早就原谅我了。
其实他 早就已经原谅了我。
但是我的心里面还总是有一点点不太放心，因为我发现他很多时候找要帮忙的话，基本上还是找太太，大部分时间找太太。
但我心里仲唔系好放心，但因为他后尾有咩事都系揾我太太，唔系揾我。
后来过了十几年，他真的是生病到了那个最后的时刻的时候，我跟他再回去看他。
后来到他生命最后的时候，我们跟太太回去看他。
我这块石头还是有点没有落地，
我心里面的石头都还是放没放得低。
所以我们回去的第二个晚上就被安排去陪床，到医院，在医院里面陪他睡觉。
所以我们回去的第二晚上就安排是陪他，晚上陪他们。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就是那个臀部这边有个骨头断了，所以他晚上上厕所，他是要上厕所的，他上厕所是一定要人扶着上去的。
因为当时是骨裂晚上上厕所都是要人扶的。
是我想他晚上，因为我跟太太两个人都在房里陪他睡觉，所以我相信那天晚上他要上厕所，他一定会找太太的。
因为我跟太太一起的，我想他晚上一般都是叫太太去帮他。
结果他那天晚上上了三次厕所，他三次都是很清晰的叫了我的名字。
结果他晚上上了三次厕所，三次都是很清晰地叫我的名字。
第一次他叫我，我还以为是也可能是他叫错了，人糊涂了老了哈。
第一次他叫我，我以为他叫错了，糊涂了，叫错了。
当他叫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原来心里放了很久的这块石头我就终于落了地。
但后来他叫了第二次第三次我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低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交班，我们刚走离开病房真的是没有半个小时就被告知我的岳父真的是在病房里面很安静的回了天家。
第二天交班离开不够半个钟就被告知我岳父就很安静地上了天家。
我就想起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我就真的是完全明白他从来没有计较过我的过错，我的那个粗暴的态度。
我想起那晚原来他真的从来没有计较我的得失，我的粗暴的态度。
后来多次来夏威夷帮我们的忙，
后来多次来夏威夷帮我们的忙。
我相信他在世上的最后那个晚上是在圣灵的光照下，他看到我心里面有这块石头，他要我拿走我心头的那块石头。
我相信当时是圣灵光照他，他知道我心里面有石头，那晚上他是帮助我拿开这个石头。
我就看到我的岳父爱我，真的是爱到底，
真的看到我外父真爱我爱到底。
所以我在看犹大这个故事之后，我在看着他耶稣所对他所做的事情之后，我真的是非常清楚地看到耶稣爱他，一直爱到底。
通过犹大这件事，我真的清楚看到耶稣真的爱犹大爱到底。
耶稣也是这样爱我们爱到底，无论我们的表现行为是什么样子的。
耶稣同样都是爱我们爱到底，无论我们的表现如何。
能够得到耶稣基督这份爱到底的爱，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和福分。
能够得到耶稣这份爱到底的爱，是多几么大的福分。
无论我们是相信他不相信他的时候，
无论我们是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的时候，
无论我们是感恩和对他不感恩的时候，
无论我们是感恩和不感恩的时候，
我们的上帝真的就是定义要爱我们爱到底。
我们的上帝真的定义爱我们爱到底。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
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
能够得到耶稣这份爱我们爱到底的爱，
能够得到耶稣这份爱我们爱到底的爱，
也让我们能够享受耶稣这份爱我们到底的爱，
让我们享受这份爱我们爱到底的爱，
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爱人爱到底的这份爱，
帮助我们活出爱人爱到底的爱。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也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
我们看见自己的污秽，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即使有一些称为好的行为在你面前都是污秽的衣裳，
我们看到即使我们有称为好的行为在你面前都是污秽的，
但是主，你却拣选我们做你的孩子。
但主，你仍拣选我做你的孩子。
你却定义要我们要爱我们爱到底。
你定义爱我哋爱到底。
尽管我们有悖逆，
尽管我哋背逆，
尽管我们有不幸，
尽管我哋唔信，
尽管我们有跌倒，
尽管我哋跌倒。
主，你对我们的爱从来就没有改变。
主，你对我哋嘅爱从来不变。
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理解你的这份大爱。
主啊，帮助我哋理解你呢份大爱。
帮助我们能够享受你这份大爱。
帮助我哋享受你呢份大爱。
也帮助我们能够行出这份爱人爱到底的爱。
帮助我哋行出呢份爱人爱到底嘅爱。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美。
让我哋嘅生命彰显你嘅荣美。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帮助我哋。
主啊，怜悯我们。
主啊，怜悯我哋。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阿们。